中共推动洛杉矶暴乱被爆，会逮捕刘森曼。美中贸易谈判进入第二日，卢特尼克谈进展。欧盟禁华为铺海底电缆，加强系统防中共网攻。美指控华南对北韩运武器，俄国监控微信捉共谍。以总理卷入卡塔尔交易，回应通贝里被驱逐。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十号洛杉矶骚乱已经进入第五日，白宫痛斥呢个系叛乱行为。川普签署备忘录，调派2000名国民警卫队进驻洛杉矶平叛。国防部警告，如果暴力升级，唔排除将动用海军陆战队。英文大纪元记者实地考察后发现，暴乱分子明显系有组织噶。洛杉矶市中心多家商店遭到抢劫，已有几百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奉命连夜抵达洛杉矶。十号将有更多士兵抵达洛杉矶。五角大楼证实，派往洛杉矶的国民警卫队将增至4000人。防长克格塞斯在 X 上写道：我们有义务保卫联邦执法人员，即使加州州长纽森不愿这样做。白宫边境事务主管霍曼针对先前讲要逮捕纽森的言论，他澄清说，妨碍执法人员是重罪，而不执行法律的公职人员会被追究责任。川普说，如果我是霍曼，我会逮捕纽森。听住，我喜欢纽森这个人，他人不错，但他实在太无能了。川普发文写道，洛杉矶命悬一线，联邦许可已经完成。如果我过去三日没有向洛杉矶派遣部队，那个曾经美丽而伟大的城市现在恐怕已经烧成平地。就好像由于无能的州长和市长，洛杉矶有25000栋房屋被销毁一样。更加困难、耗时且严格的联邦许可流程已经几乎完成，而简单易行的市级和州级许可却被搞到一团糟，进度远远落后，他们完全是一团乱麻，而且还将长期是这样。人们想重建他们的家园，快去联系你们无能的州长和市长，联邦许可已经完成了。随着骚乱持续，洛杉矶警察局已经调集巴士进行大规模逮捕。十号下午，洛杉矶发生3.4级地震。据霍士报道，加州河滨警长比安科怒斥纽森说，你在助长洛杉矶的骚乱，这个是暴力骚乱。纽森对执法一无所知，他厌恶执法，他鼓励了这种行为，是他促成了现在这场无法无天的骚乱。纽森发文讥讽川普说，你们派部队来这里，没有燃料、食物、水，甚至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回应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同他们安排热饭、酒店房间，再加点零用钱呢？就好像你对待非法移民那样，不要玩政治了。纽森说，川普没有给他打电话，对洛杉矶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川普则公开了他与纽森的通话证据。9号凌晨，英文大纪元调查记者约书亚·菲利普实地走访之后说，抗议者会互相沟通，我亲眼看到的。他们会指挥不同的抗议者前往特定的地方，他们命令他们前往那个汽车起火的地点，所以他们有协调的机制。据纽约时报9号报道，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解放党被指推动洛杉矶暴力活动。该组织曾参与哥伦比亚大学内激烈的反对以色列校园抗议，并与涉嫌与华盛顿特区实施袭击的枪手罗德里格斯有关联。据罗格斯大学网络传染研究所202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持续极左事业的社会主义者亿万富翁辛格姆及其妻子、激进组织粉红代码的创始人埃文斯与中共的关系密切。他曾参加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举办2023中共国际形象传播创新论坛平衡分论坛。辛格姆向替中共鼓吹的非营利组织输送了数以百万计美元的资金，其资金网络遍布全球。司法部长邦迪对霍士新闻说，看看街头好像第三世界国家，但这里是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洛姆表示， 示威群众都是有领酬劳的。整起事件是经由专业人士策划。14号是美国陆军250周年纪念日，亦是川普生日。10号川普发出警告说，我们将在礼拜六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任何想抗议的人，他们将面临非常大的武力。他还指出抗议者是受雇的，并称他们为叛乱分子。礼拜20号，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里克透露，与中方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美中自礼拜19号开始在伦敦举行第二轮贸易会谈，重点是出口管制议题。10号在抵达会谈地点伦敦兰卡斯特府时，卢特里克告诉记者，谈判进展顺利，首日谈判进行了6个多小时，当地时间礼拜二早上10点会展开第二日会谈。今年5月在日内瓦举行的首轮会谈中，双方同意放弃大幅调降关税，贸易战暂时休战。目前双方正寻求达成协议，美方寻求达成稀土出口协议，而北京则希望美方放松晶片出口管制。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一在白宫讲到，谈判进展得好好，但是同中共谈判并不容易。川普说，我们想开放中国，如果我们不开放中国，或者我们什么也不会做，但我们想开放中国，那对中国，对全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是件大好事。当被记者问及美国的对华出口管制时，川普表示，我们会看看，中共多年来一直都剥削美国，没有人向他们收取10美分，没有一位总统有勇气向中国收取任何费用。白宫经济顾问哈西特礼拜一表示，如果中方加快交付稀土和磁铁，美国可能会取消近期对半导体等商品实施的出口管制。但他表示，任何放宽措施都不会包括辉达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晶片，那是因为担心其潜在的军事应用。礼拜一公布的中共海关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对美出口暴跌 34.5%。为 COVID 疫情爆发以来的最大降幅。到目前为止，关税对美国通胀和就业市场的影响不大，但美元承压。对于这次美中贸易谈判，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中国和美国的最新一轮的第二轮谈判在伦敦举行，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里克的发言来看，他只是说这个谈判还在进行，没有好像上次这样说很快就破裂，还在进行。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他并没有给出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所以呢，人们现在对这次谈判能够产生怎样的后果应该还不是特别的乐观。我相信中共实质上还是故伎重谈，老调重谈，就是寄希望于用谈判来到拖延时间，来到争取更多的时间。所以呢，我对这个谈判的结果根本不看好。今年父亲节不送烟酒，送一盒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油金子姜黄温和调节三高，令关心不只是节日这一日，而是陪伴他的每一日。欧洲新闻网站欧洲动态报道，欧盟执委会6月5号公布国际数码战略，明确提及禁止在欧洲 4G 和 5G 的网络中部署华为设备，同时华为将不得参与连接欧盟和第三国海底电缆的铺设和维护。芬兰籍的欧盟执委会主管科技事务专员维克富宁在今年2月推动了海底电缆行动计划，该文件仅呼吁减少对高风险供应商的依赖，外界解读为是剑指华为，这个是欧盟一个重大的政治步骤。与此同时，今年4月，美国一个重要的安全组织面临资金援助暂时中断，导致流动通报系统可能受到影响。而美国的网络安全机构与欧洲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会令欧盟警觉到一旦美方出现断层，欧洲亦会跟着断电。欧盟网安局局长莱帕萨尔说，欧洲要更主动地参与网络漏洞工作。美国的系统每日都会发布超过100条漏洞警告，一年总计超过40000条。 欧盟在上个月亦启用了自己的漏洞资料库，主动帮企业发示警信息。内巴萨尔仲指出，同中共有关的黑客攻击正在变多，今年第一季度就以多次锁定电信业落手。他提醒，电力、银行还算稳定，但是公家机关、医疗系统和污水处理等领域风险都很高，急需加强安全防护。十号消息，美国司法部指控一名中国男子违法出口枪支弹药至金正恩政府，违反了美国出口管制规定。目前这名男子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在违背美国制裁令的情况下，他可能被判处几十年刑期。另一方面，俄国人员指控正在观察中国微信的数据，以找出中共的间谍行为。此举反映出中俄两国关系下滑。根据法新社等媒体的消息，42岁的中国籍男士温盛华去年12月在加州正式被捕。他被指控在学生签证过期之后长期非法居留美国。在成为非法移民期间，温盛华多次协助北韩运送武器，涉嫌担任未注册的外国政府代理人。根据司法部的庭审文件，温盛华与身份不明的人士合作，将送往北韩的枪支弹药藏在货柜内，货柜从加州长滩出发，经由香港运抵北韩，协助金正恩的非法武器运输供应链。去年八月，执法人员搜查了温盛华的住所，发现了一套化学威胁检测仪以及可侦测摄听装置的手持宽频接收器。九月份，温盛华被指控藏匿50000发9厘米子弹，同时透过中间人购买了美国民用飞机引擎。这些设施都是为金正恩政府准备。在获取大量证据的情况下，美国司法部指控温盛华因违反出口管制规定，面临最高20年有期徒刑。他亦被指控担任非法外国代理人，面临最高10年监禁。相关案件预计在8月18号进行终审判决。另一方面，中俄关系疑似不断下滑。10号多家媒体指出，俄国反间谍人员现在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软件试图发现间谍的踪迹。当局怀疑北京政府在俄国内部安插间谍，以增加影响力。据悉，俄国研发了名为暴徒的系统，专门针对中国微信用户的数据进行分析，检测他们使用中国即时通讯工具微信与中共情报代表交谈的行为，而且统计数据。这类工具亦能发现被怀疑对象的社交网络，查清人际关系。另有一个俄国自动化系统专门检查1000多个电子指标，以调查间谍倾向。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研究员莫南王指出，微信的加密功能非常不足，虽然在2016年添加了加密程序，但是它不够 Signal 或者 WhatsApp 等其他通讯应用提供的保密设施完备。俄国一直对微信有很高的警惕性，原因是这个软件在中国非常普遍，亦是中共情报人员联系间谍的主要方式之一。2017年，微信在俄国曾被短暂封禁，但目前微信宣布按照俄国许可，将俄罗斯用户的资料储存在本地伺服器上，并根据安全部门的要求提供存取权限。同时，吸取微信的经验之后，俄国亦就借此机开发自己的同类软件，以进行言论管控。十号，当地媒体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曾在10月7号前批准以色列顶级国防公司与卡塔尔之间的重大交易。据称，埃尔比特、拉斐尔和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均已获得国防部和以色列国防军的授权，向波斯湾国家卡塔尔出售武器和网络技术，交易规模超过1亿美元。目前卡塔尔与以色列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在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东之后，卡塔尔释放了缓和信号。不过，相关消息遭到披露，对内塔尼亚胡当局来讲并不是个好消息。原因是以色列当局没有预防哈马斯的重大攻击， 而卡塔尔的军火交易在加沙战争开始之后遭到全面叫停。对此，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只口否认了大规模武器交易的报道。涉嫌卷入卡塔尔交易的几家军火公司没有对此发布评论。以色列时报十号指出，川普已告诉内塔尼亚胡立即结束加沙战争，同时禁止攻击伊朗，以推动限核谈判。他在9号对内塔尼亚胡进行了40分钟的通话，期间强调说内塔尼亚胡关于威胁攻击伊朗的言论毫无帮助。美国国务院拒绝透露美国是否仍支持两国解决方案，而且强调说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问题是白宫的问题，而不是国务院的问题。这意味着川普将对中东问题做出关键决定。另一方面，瑞典活动家环保少女通贝里因为坐船试图对加沙运送物资遭到以色列拘留，而且遣返出境。对此，以色列外交部进行了及时干预，担心此举可能引发外交事件。川普评论表示，内塔尼亚胡政府不应该再卷入通贝里的混乱。他亦谴责通贝里的加沙援助任务，称他是个既奇怪又愤怒的人，建议通贝里应该上情绪管理课。而通贝里亦进行了回应，他在被驱逐出境后抨击以色列的行为是绑架，还说世界需要更多年轻的愤怒女性。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